新皇帝在上书房召见了被废了的太子胤禛，张廷玉和马齐两位上书房大臣都在场。张廷玉呢，趁此机会拉着马齐要给胤禛施礼请安。胤禛心中感动，急忙一手搀起一个，哎呦，我是有罪的人，而且父皇在这儿呢，我怎么敢受你们的礼呢？快起来，快起来吧。康熙喝了口茶，看了看胤禛，面带微笑的说，胤禛啊，你受人掩昧，混沌迷乱，做出了许多连自己都不明白的蠢事，这些个朕能体谅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俗话说苍蝇不抱没缝的鸡蛋，你仔细想一想，古往今来有几个正人君子被妖法给制住了的？所以呀，你的病根还在你自己身上，得不胜妖，你可明白吗？胤禛急忙躬身回答，是，哦，皇阿玛教训的极是，儿子一定好好闭门思过，多读一些养性修德的书。啊，明白这一点就好啊。不过眼下朕还不能复你的太子位置，但是奏章呢你还可以看，以防荒疏了政务。朕心里最怕的是你存了恩怨心，比如眼前这两个人吧，马齐他保的就不是你，还有朝里那么多的臣子是各有所保，你打算怎么和他们相处呢？胤禛急忙陪着笑脸说，啊，回皇阿玛，这也是儿子近来想的最多的一件事啊。昨儿王师傅、朱仙宝、陈家友也问过儿子，儿子想凭儿子犯的过失，就是永不赦免，也不能怨别人呐。臣下不推荐儿子，上头合着天心，下头合着民意，本是忠于朝廷、忠于大清的义举。王岩师傅说，天下为公，不得一人而私之。仔细想想，这话的确是至理名言呐。儿子要是不失德，大阿哥的奸谋能得逞吗？既知百官怎么会离臣而去呢？所以不但是群臣，就是大阿哥，儿子也不敢心存怨恨呐。这里马中堂做个见证，我要是违心而言，必遭天诛。胤禛是娓娓而言，痛心疾首的一味自责。马齐听了不觉心头一宽，暗自舒了一口气。康熙也连连点头，只是张廷玉玲珑剔透的心思，觉得他过分光明磊落，未免有点不合人情。心里虽然明白，但是可不敢点破这一点。康熙点了点头说，但愿你心口如一啊。朕已经下了旨意，所拿八阿哥、九阿哥和十阿哥，其实啊，倒也不是为了惩戒，只是想压压他们的野心，叫他们有点自知之明。你要反过来想想，老八胤祀有些个长处，你还真得学着点。这么多人保他，那他必定有过人之处啊。他性子温善，和平处事，学问见识，在阿哥里那也是一等一的。三阿哥读书做学问很安分，四阿哥你最熟悉了，宫中连能，就是做事啊太认真了一些。十三阿哥、十四阿哥那是两个千里驹，人侠勇武，外头好多的事儿都指望得着他们呢，手足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康熙皇帝啊，他是怕胤禛记仇，所以呢才一个一个的如数家珍，长篇大论的讲述这些个阿哥们的好处。正说的高兴呢， 张五哥又打外边慌慌张张的进来了，连安都顾不上请，就说：“万岁爷，不好了，十四爷和十三爷打起来了。”“是是。”康熙不由一惊：“五哥，别慌着，慢慢说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”“啊，回皇上，是九爷、十爷他们围着四爷吵，李光地老相国才压不住，急得晕过去了。”康熙一听，他气坏了，啪的一声拍案而起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定住了神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哼哼，好啊，好嘛，啊，摁下葫芦瓢起来，走，都跟朕去看看。”说完是起身就走，他没有从乾清门过去，而是绕过西边的月华门，从永巷出来，站在一大堆看热闹的朝臣后头，冷冷的看着乾清门前大吵大叫的这群阿哥们。胤禛、马齐、张廷玉也只好在后边跟着。此刻老十三胤祥和老十四胤禔早已被乾清门前的带刀侍卫们拉开了，死死的架着不放。老十四胤禔是头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老十三胤祥呢是鼻子里出血了。俩人虽然被侍卫们死死的架着，但仍然是怒目相视，在那对骂呢。就听老十四说：“你什么东西啊，嘿，你不过是四哥的一条狗，瞧着二哥性头，呵呵，你就龇牙咧嘴的摇尾巴，什么好德行啊。”老十三也不示弱，反唇相讥：“就这德行，怎么着也比你强点儿。切，我要是不瞧着你和四哥是一母同胞啊，就凭你糟蹋四哥，我他妈早揍扁你了。”我哼，那也得看你有那本事没有。怎么着，你还别不服气。哼，不行，明儿咱们放马西山，一个从人不带，咱们两个单练，你敢吗？”“有什么不敢的，他单练就单练，未必谁输给你。”康熙站在人群后边不动声色的冷眼旁观，这边是老十三和老十四对骂，那边呢是老十胤娥和老九胤堂两个一句一句的在那挖苦老四胤禛呢。就听老十胤娥说：“哟呵，太子还没复位呢，八哥又遭人诬陷了，连我们也跟着遭殃，还就是犯凌迟处死的罪，难道不许我们见见皇阿玛身边身边？你凭什么在前头拦着？你是太子啊还是皇帝啊？”老九胤堂接过话茬：“四哥，要是将来你坐龙庭啊，那一定是好样的。哎，对了，要是到时候那您打算用什么年号啊？允真，允真，允真，别人一允你就真了。哎，或者叫雍正，哦，雍正，雍正，人家一雍你就正了。”老四胤禛却不动声色，脸上是毫无表情。“不管你们这会子说什么，发疯发迷啊，我都不跟你们计较。我是说，就算你们要申辩，也要奏请按照规矩来。这李光地可是奉旨前来宣读圣旨的，他有什么错啊？你们就大口大口的啐人家，这像话吗？我说兄弟们，万岁爷这几天身子骨欠安，你们能不能稍微安生一点啊？”老八胤祀呢脸色苍白，扎撒着手连连求告：“哎呦，我说好哥哥好兄弟们，你们消停一点行不行啊？事情总会弄明白的，你们这么干，这是要往死里送我吗？”哦，听到这儿啊，康熙终于听出点眉目来了，正要说话呢，身旁的胤禛扑通一声跪下去了，双手作揖呀：“我说弟弟们，弟弟们， 事由我起，事由我息，都是我的罪过。瞧着主子的脸，你们就别吵了，别吵了，行不行啊？这一大群朝臣们都伸着脖子在这看热闹呢，却冷不防太子还竟然在这边呢。回头一看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当今万岁康熙也铁青着脸站在那边呢。大家伙都吃了一惊，呼的一下子黑压压跪了一片呢。霎时间空旷的天街上变得鸦雀无声。康熙轻蔑的看了看这群儿子，李光地是奉旨宣召，是谁挑头闹事啊？是儿臣。众人正在这发愣呢，十四阿哥胤禔往前跪了一步，朗声说，儿臣要见皇阿玛，李光地他不许，请万岁爷治李光地离间父子之罪。四阿哥指使十三阿哥阻拦儿臣，也请万岁公道处置。
嘿，这老十四胤禔面不改色，却是口气强硬，这说出来的话呀就好像扔出来的砖头一样，倒把康熙噎得一愣着。
停了一会儿才冷笑一声说，哈哈，是吗？他们胆敢阻拦你的大驾，哎，那还了得？不过你要见朕有什么事儿啊？
胤禔一点都不害怕，磕了个头，又抬起脸来说，
儿臣知道父皇欠安，就是想见见您，也想请问皇阿玛，
八阿哥究竟犯了什么事儿，连累着九哥十哥要一块锁拿。
康熙冷冷的盯着胤禔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冷冰冰的说，哼，难为你有这份孝心，八阿哥犯了什么事，李光地难道没有传朕的口谕吗？
胤禔毫不示弱，瞪着脖子说，
传是传了，但是儿臣以为那都是莫须有的罪名，前头是奉了皇上的旨意让百官举荐太子
啊，这百官举荐了八阿哥胤祀，这一德一心，
虽然说有的人不尊圣谕有串联的事儿，但是这百官有什么罪呀？哎，胤祀有什么罪？儿臣想知道是哪个小人在万岁爷跟前下了屈，使朝廷出此乱令。
康熙的目光阴狠的闪了一下，
哼，朕与国家大政从来是独断专行，什么时候听过小人的谗言？
听你这个意思，你是要清君侧咯？
好啊，你是想学吴王刘濞，还是想学唐肃宗李亨？再不然就是要学永乐皇帝靖难，杀掉朱元璋的太子，另立一个永乐皇帝。听了康熙这番话，胤禔不由浑身一颤，但是他马上又镇定下来了，只是脸色变得有点苍白。哦不，儿臣岂敢有谋逆之心呢，只不过是路见不平而已，儿臣想为八阿哥叫屈。八阿哥才识宏博，雅量高致，礼贤下士，安居王位，并没有什么过失啊。万岁爷让人举荐于前，又无端所拿于后，不教而诛，百官无措手足，皇子们也惶惶不可终日，那往后谁还敢再奉诏办事啊？反正遵旨是死，抗旨也是个死，请万岁爷给儿臣等指一条活路。
说着也不知是哪句话触动了真情，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流出来了。
旁边跪着的那些个官员们呐，被他说中了心事，也都黯然神伤，隐隐约约的也有人跟着哭泣。
康熙听他慷慨陈词，做作有据，想想的确也不好驳斥，
但是他一生行事从来没有后悔的，当着这么多人被印旗一个硬头钉子给砸过来，怎么能抹得开脸呢？他冷冷一笑说，呵呵，朕就偏偏听不进你这忠谏，你敢怎么样？
怎么样？子晋孝道，臣尽忠道，家有争子不败其家，国有争臣不亡其国，儿臣岂敢于人后？
嚯，你这话说的冠冕堂皇，说的漂亮啊，听你这意思是不听你的，大清就要亡国了？老十四胤禔把头一扬说，哼，那可难说。在旁边一直跪着的胤祀听了老十四这话，忽然抬起头来颤声说，哎呀，十四弟，你就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要累死你八哥吗？说着身子一软，竟然当场昏倒了。康熙是又惊又气，只觉得两腿发软，身上发抖。废太子胤禛呢，万万没想到，这自己刚刚放出来，人家就给他来了这么一场下马威。他沉思了一会儿，才说，老十四，你这是冲我呢，还是冲皇阿玛？你就少说几句，下去我跟你赔情好不好？却不料话音没落，他就被老十四给顶回来了。切，说的对，尧舜不能废之，说的不对，圣贤不能世之，你懂不懂啊？你现在不是太子，不是王公贝了，怎么着，你还想管教我呀？康熙一听可真是气坏了，他瞪着眼睛盯着老十四，好好你个畜生啊，哆哆嗦嗦的伸手摸了摸腰间，可是啊，这腰间没带佩刀，左右看看，发现张五哥站在身旁，内下配了一把宝剑，他二话不说上前一步，唰啷啷就把张五哥的宝剑给抽出来了，一脚踢开挡在前面的一个太监，就要冲过去。好啊，好你个畜生，父教子亡，子不得不亡，君令臣死，臣不能不死，今天朕就要当着昏君拥父。说着话他挺剑就要刺，这么一来把在场的人都给吓坏了。本来呢，老四胤禛呐，对这个老十四是一肚皮的不满意，乐得由父皇教训教训他。但是此时此刻，一见父皇动了真格的了，要杀老十四了，他也慌了神了，急忙西行几步，抱住康熙的双腿，皇阿玛，阿玛，您不能，您不能啊！您息怒，听儿子说，儿子阻拦他们，本是怕打扰您不得清静，想缓一缓再说，其实呢真的是不该唆拿八弟他们的。十四弟他虽然没规矩，但是你也不能杀他呀，您要是杀了他，那不是儿子杀的，也等于是儿子杀的，皇阿玛，您不能，不能啊。张廷玉在旁边一看，康熙今天是真气坏了，他这一气之下说不了，当真就会杀了胤禛呀。再看那老十四胤禛呢，嘿，他不但不害怕，反而扬着个脸冷笑着在那等着呢，这等于是火上浇油啊，只能让康熙是更生气，所以他急忙端出太子太傅的身份断喝一声，胤禛，你还不快谢罪，快点跪下。胤禛这才勉强磕了个头，起身看了看蛮横不讲理的父亲，突然嚎啕大哭，捂着脸转身跑了，把康熙气得脸色铁青，呼呼直喘粗气。马齐这才从惊愣中清醒过来，挥挥手命令众官员，你们都在这干什么呢？一个个的，这又没朝会，都在这里称什么体统，还不快走。吏部的人啊，
把今天没有公事进隆宗门的人都给我记下名字来交给我。
众官员吐了下舌头，这才纷纷走了。老四胤禛急忙和太子一边一个搀着康熙往回走，一边走他一边劝说父皇：父皇，火盛山干，您可千万不能生气呀，听儿子说说心里话，您呢真的得饶了八弟九弟和十弟。康熙却固执的摇了摇头说：
不，一个也不能饶。
嗨，父皇，您老人家英明一世，您没读过黄台瓜词吗？种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，一摘使瓜好，二摘使瓜稀，三摘犹自可，四摘倒慢归呀。听到这儿，康熙突然停住了脚步。您还别说，他虽然是无书不读，学问渊博，但是还真的没见过这首诗呢。此时此刻听胤禛这么一吟诵，他倒觉得真是有点发人深省啊。愣怔了好一会儿才问：
哎，老四啊，这是哪本书上的？
其实啊，老四胤禛这是昨天才听乌思明说的，那是现买现卖，再没那么现成了。急忙回答说：回父皇，这是藏书里的。昔日天后要杀太子李贤，李贤恐惧不安，就写了这首诗感悟女皇的。
哦，
康熙长叹一声，已是泪如雨下。武则天后来还是杀了李贤呐，他做的不好，朕不学他，不摘瓜，一个瓜也不摘了。顷刻之间，他好像一下子苍老了十年，好像连路也走不动了。胤禛和胤禛一边一个架着他，马蹄和张廷玉在后边紧紧的护持着，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了养心殿。胤禛看着胤禛，不由心中暗想：嘿呀，这个老四可真是不得了啊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。以前他跟着自己的时候，自己只觉得他是个刻薄古板、办事认真的冷面王，这朝廷上上下下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呀。如今看来，自己和满朝文武都错看了他呀。你瞧，他思维敏捷、玲珑剔透，拍马屁不着痕迹，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。看来自己真是自愧不如啊。想到这儿，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